可以改变吗？为我们证道是马建中长老，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神的仆人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这个题目有没有吸引人？好，有没有人期待命运被改变？那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真的需要理解，那这个在我们人生哦，常有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风浪，但是重点常是那这个风浪来的时候，这是命中注定的，还是我们可以扭转呢？或者是说，当我们想要做抉择的时候，那我们该做什么样子的决定才是好的呢？在我们中国人来讲，那中国人说命由天定，那运随时转，那就把命跟运分成两个部分。那这个命呢，哈，指的就是出生时候的既定条件。那运呢，是后天的这个你的际遇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你一开始你出生在非洲，那很多事情就不用提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那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命来讲的话，它的固定的就好比像是你的性别跟家世，哦，然后呢，你先天的才能。你生命的长度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，一般人也认知也是如此。那可是运的部分呢，你就好像时机的掌握啦，那人生的选择或者是环境的适应，所以才会有风水嘛。哦，那这些的东西好像可以改变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一般人对于命是不可以改变，这个都有，这是不可以改变的。哦，然后呢，对于运认为似乎是可以改变跟扭转的，可是实际上面我们在想象里面呢，你看到人，你生下来就在这个位置，你后天也许你可以有一些的选择，啊，你一些的努力，可是努力的尽头它仍然是有限制的，因为就在这个范围里面，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个环境，所以。人的既定原则跟你环境的受限，还有这环境的制约，所以产生了一个叫什么人与世界的交汇，也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意外，就是时间跟空间啪碰在一起，就产生一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吗？所以人说我们有选择的自由，对。但是你好像有选择的自由，可是你却被这一个大局，你还是控制住了。那，所以在民间的信仰里面来讲的话，那这个因应之道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就求神保佑嘛，哦，到处去拜，那安太岁啦，点光明灯啦，然后我们家住在那个。嵩山那个城隍庙旁边，哦，经常经过的时候，就看到面坐了一堆的人在那边了，哦，做法事，哦，然后呢，或者是我们讲到说有什么忌改啊，就是你碰到坏事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找这个道士帮你忌改一下，哦，然后有许许多多这一些在道教里面的这一些的法事，好像有效，但是真的有效吗？好，然后呢，其实在于我们环境来讲，哦，那就是他会帮你看风水啦，啊，这看风水的故事啊，多的是啊，有人说灵，有人说不灵，顺的时候都灵，啊，不顺的时候我就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一而终。然后呢，所以整个来讲，在核心的信念里面，就是认为命运啊，哈，大概都是命，大概就是注定的。好，那可以透过一些的仪式， 哦，来化解，来趋凶，趋吉避凶。但是实际的状况也只是一个暂时的状况。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，很多人一开始兴冲冲，然后透过很多的方式，然后去寻求改变他的命运。可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命运真的改变了吗？有一个最大的命运就是人都会死，那这件事情改变了吗？你可以因着这些的活动让你永活吗？永远活着，哦，那我就承认你真的改变了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死亡率是多少？100%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过一个没有死的吗？所以人的死亡率是多少？100%。如果你知道这个100%的死亡率，那你今天活着，你为什么不为永恒来预备呢？好，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讲到说，命运可不可以改变？有的时候是可以，但是问题是，你至终的命运你改变了吗？好，我们台北很多人就会去擎天宫去拜拜去抽签。那擎天宫底下那个地下道，有一天不小心经过，哦，真热闹，就是这样子，命理大街呀，哈，全部都是在算命，啊，我母会的一个姐妹，她是全职的传道人呢，可是因为她一直没有结婚，所以她的母亲啊，母亲当然是为儿女每天烦嘛，哈，啊，就为她很焦急，然后就。他母亲是就信道教传统教，他就跑到擎天宫去为他抽签，结果，哦，在抽签的过程里面，就他一个一个儿女都帮他抽签，啊，就抽到他我这个姐妹的时候，他们全家也只有他信耶稣。你知道碰到什么事情？你知道，拔不杯啦？你知道什么叫拔不杯哈？反正就是你要抽签以前一定要。拔杯然后去抽嘛，但是就拔不的对啊，然后这搞了十几分钟还拔不杯，哦，这就很悬了，然后就问那个庙公，那庙公看一看他，然后就跟他，啊，你怎么要信耶稣哈？答对，啊，安尼拔不了。我们基督徒不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介绍一个。牧师哦，那叶明翰牧师，我很多关于这些算命的概念哦，是从他来的。然后这个牧师2020年已经过世了。然后他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家住在台北的延平北路一段，哦，那有个很大的庙，哦，然后他出生的时候，然后他父亲就叫人家帮他算命，就不算不害怕，一算吓死人，因为居然，哦，算出一个大凶，因为，哦，他是克夫、克子、克不克父、克母、克子，然后还克妻、克一堆了，结果他爸爸吓到，哦，不敢把他抱回家，然后就刚好找了一个邻居，那刚好儿子过世17天。过世，然后就给他养了3年，因为他母亲被他克的就生病了，所以就不敢让他回家，然后在他没有出生以前，他哥哥就已经死掉了，哦，都很小，所以呢在结果后来他们在陆陆续续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他们家里面死了6个人，所以整个家庭就在这个愁云惨雾当中，哦，然后结果后来最后他父亲也死于癌症，他心里面想，这个命运有难道没有办法改变吗？好，那别人算出我是克星，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克星，他就去拜师学艺，然后他就学算命了，结果他当然就出道了，然后还做了一个不错的，哦，算命师，结果有一天他老师跟他讲说，我生病了，我被你克死了，然后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我是你老师，要不然以后没有人敢找你看命算命了，好，所以他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，他真的，然后他自己也得癌症了，他想说难道
我连同我自己都客死了吗？于是他就想办法，他要去，因为他母亲还在，他就想办法怎么让他母亲不难过。他想要死，他觉得他如果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他一定只会害人而已啊，他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。他就找了个地方，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然后要上吊。当他把那个结绑好以后要爬上去的时候，突然这灵异故事了，就有一道大光，他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光，照在他身上，问他说谁教你的？他就吓得从椅子上摔下来，他说谁教我的？没有人教我啊。好，然后他就告诉他说我是耶稣。然后自此之后，他就去教会里面去研读圣经，照这一位神就是向我说话的那一位。然后后来他成为牧师，然后他也结了婚，还有两个儿子，然后还有孙子。他一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所以那在到处就是教人家这个为什么你算命，为什么他们算命有效，你算命没有效？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国度里面啊。然后他也做了一个见证，他说曾经有一个在高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，那做生意很成功，那肯定不止讲我，对啊。然后呢别人就觉得他那个长老啊，他有什么弱点呢？就拿他的生辰八字去给人家算，当然就是恶意的嘛，看看有什么命门哦，可以来整他一下。就算了半天，那个算命说算不出来啊，找不到啊。为什么？其实按照叶牧师讲的，他说这很简单，他说经常我们有很多人说要观落阴，所以这观落阴你又真的见到了以前的家人吗？他不是，那是因为在阴界这个他这个魔界，这个他本来就有很多这些的资料骗你的，好。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不在他这个世界里面了，所以他找不到我们资料。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圣经里面怎么来看这个命运呢？好，那我们这一个是被造的人，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去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呢？除非神自己向我们来显示。然后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，他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借着他手所造的万物啊，让人家可以晓得，而且是无可推诿的。神借着他手所造的，让我们明明的晓得，而且是无可推诿的。所以神用他造的宇宙万物向我们显示他的存在，神用圣经向我们说明他永远不改变的爱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仰认知都是出于这一本圣经。而这一本圣经呢，经历了3500年的制作，好，然后有40位以上的作者，然后有君王、先知、渔夫、牧人、医生，还有律法师。好，那可是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他们的主题从来都没有改变，在于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与成就的事实。所以这本圣经，我们所信的这本圣经，我们的信仰的根据的这本圣经，它翻译成了3000种以上的语言，那它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多的一本书。那它因着它的存在改变了法律、教育、艺术、科学。如果你去欧洲，你就会发现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把圣经、把基督教的信仰从欧洲的文化里面抽离，那将是一片空白。唱诗的、歌唱的、作业的、歌唱的，都要说我们的全员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圣经的总结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圣经是神借着人所被启示的，向神启示的言语，记录了他从创世到永恒，那他救赎的计划，而且在基督里面向世人显明他的爱。 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诞生的，你从哪里来的，那有一天你要往哪里去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今天会遇到这些事情，这都写在圣经里面。然后这种圣在这个圣经里面，因着这个圣经我们认识神，以及在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旨意，并且知道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一个荣耀的计划。今天我将要向你述说上帝在你生命里面这荣耀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主啊，谢谢你创造我们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未来。父啊，求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人的言语是何能力有限，主啊，唯有你，唯有你，主啊，你是为创造生命的主宰。主啊，求你今日你对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说话，也对我们自己来说话，好使我们能够听得懂，听得明白。谢谢耶稣，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事情许多在这里是预定的。他说保罗在雅典，他看见雅典是全世界最会拜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这些你觉得我们台湾很会拜，没有没有，雅典人比我们更会拜，他们可以拜美丽之神、智慧之神，我们还要看到树才能拜，看到石头才能拜，他不用。好，所以呢，他看了以后，保罗在那看了以后，他就很急啊，他就告诉他们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然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，因为他们很多喜欢被为神盖庙嘛，他说不住在这里面，那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。这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今天住在台湾就住在台湾，你不能够去到阿根廷，你就不会去，因为你的疆界被设定了。那你想要活到100岁，不晓得有没有，因为要看神有没有这个制定你可以活到多久。所以我们可以活多久，我们可以去哪里，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限定，他也派定。哦，在约伯记里面说，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年岁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够越过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人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我们是有界限的。哦，然后在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很多的事情都有时。那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哭泣，那这个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面有什么益处呢？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每件事情不是我想要就有，而且都要等待呢？好，那这里说到，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什么精炼。哦，然后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放置在人的心里面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神借着这万事万物让你不懂，让你不明白，好让你去想，在这些我看不懂的事情后面有什么？有一位主宰，他计划了这一切。然后而且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还没有成亲，他就已经看见的。那个就我刚刚讲那个很会算命那个叶牧师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中国人啊，为什么有虚岁？因为是告诉你，其实我们的生我们的这个命运啊，是当我们被怀孕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，不是从你生出来的时候才开始的。所以这因为 这就是圣经里面这里讲的嘛，未成形的体质神已经看见了， 已经命定了，而且都已经有计划写在册子上面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人的命运的时候，就讲到我们的神他预先定准，然后他限定，他派定，然后每件事情都有定时、定期跟定时，而且一生都已经登录在册。所以呢，我一生，在我的一生，那神的计划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。那我应该要做什么呢？那约翰福音的六章，那25节、26节，那众人问他说：“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”那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做神的功。”什么叫做信神？你信，不是只是说我信我信，我想那个叫做迷信啊。为什么你说不出来你信什么？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他能够做什么，那我跟他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要为我这样做？所以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界定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泛的，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建筑在你对神的认识，你跟他有关系，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帮助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透过你的经历，然后对神越来越相信，因为有经历嘛，所以表示我所信的是有所本。所以圣经对人的描述是什么？好，那就讲到说人生像客旅一样，客旅的意思就是有一段的行程而已，一段。哦，那这里不是我们的家，所以人生呢，哦，就像是像云雾、像影儿一样，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的寿命出现一下就不见了。你现在回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，但是你现在回想你小时候的事情，是不是觉得很快？像云雾一样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圣经上面描述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像是奔跑一样，哦，我们有一个赛程，我们有一个奔跑，我们是有目标，我们是有终点的。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一生其实是有目标的，是为了要得到神为我们预备有一个冠冕，不需要跟人家比，我们只跟自己比，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是按着神的预定，而不是因着我的伙伴跑得比较慢所以我得到了，不是这样，是神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。所以就像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一样，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神什么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呢？在我创立世界以前，我还没有出生，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还没有出生就有这个计划了。那有因着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你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你今日，当然我现在你说一个大家都尊敬的人好像很难哦，但是如果有这么个人，他居然是你爸爸啊，你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很让你兴奋呢？我们本来与神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关系的，他认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呢，哦，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得儿子的名分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信。你信吗？你信就得到。然后呢，那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，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，是按照他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意思也就是说，神不是只是要得着一个傻傻的儿女，他乃是要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谁，然后我要的是什么，然后他要一个知道他旨意的儿女，然后照一切 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同归于一。中国人说什么？天人合一。在这里神应许我们，不仅只是我给你有今生的保证，而且我预定你在永恒里面，你跟我就是一家人，我的都是你的。因为这里说好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我不知道你如果有这样子这么大的盼望，那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好求的呢？如果我在我永恒里面我没有盼望，那在今生你再怎么辉煌，那应该都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所以在圣经对人生的学问呢，哈，是这样讲。他说我们这个人生呢，是里面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。他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为了为善行而造啊，这个是那个新译本。好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为善行而造。那什么叫善行？什么叫做我们是他的工作？工作其实原文是杰作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对一个生命有一个认识。这认识是神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荣耀的计划，就是要训练我有他儿女的应该有的气质。所以呢，他就把我放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，这叫什么？教室。然后呢，借着每一天的事件成为教材，好，要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来训练我。这也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以后，他讲到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是神用着所有的你会碰到的万事万物都来帮忙做什么呢？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那你说我爱神吗？哦，神不是按照你有没有爱他而来定义的。他的建议讲到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得着是按他的旨意。好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的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简单的讲，这句话这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借着我们一生所有的经历，所有与神同在的时光当中，帮助我们怎么样像耶稣。像弟兄姐妹，神要的是在我们这一生，为什么没有使我现在就去见他呢？因为我不像耶稣嘛，你看也知道，对。但是我可以相信神的计划是要使我像耶稣，所以他在我一生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制作，所以像杰作嘛，我们有一天我会被做成的。好，那所以啊，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认识上帝的旨意。就像是哥罗西书里面说，好，我们自从听见有关你们的消息，我们就不断的为你们祷告，是神使你们从圣灵所得到各样智慧和理解力，能够充分的认识他的旨意，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，凡事使他喜乐，同时你们会在生活上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子，对上帝的认识也会增加。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到坚强的力量，有耐心忍受一切，要以快乐的心。好，这基本上这是新译本，所以我只是用一个不同的版本来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他，以至于我们会活得更加的喜乐。好，所以总结来讲的话，我们就是圣经对我们人生的学习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人，然后我们拥有神儿子的身份，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，现在我们正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那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我们生命的教材，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像耶稣。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神保留我们到今天，神允许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，那么多的困难， 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，使我们像耶稣。这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，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制作，那神怎么来制作我们呢？我们要读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可以，你可以看你的讲义的里面，然后我请文云来帮我们念，来，请。
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
我们读圣经哦，通常我们要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事实读出来。好，事实是什么？事实就是耶稣亲自催门徒上船，因为耶稣他明明知道，明明知道前面有风浪要发生，他为什么要催门徒去迎向风浪呢？好，然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船在海上刚开始还好，但是突然之间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所以你看在你的讲义里面，其实他们下面的那个底线没有画，其实那个第一点跟第二点是填空题啊，是告诉你说，为什么神允许我们或要求我们去遇见风浪？因为风浪的环境中显明了生命的实情，所以在就是在这个我们平常的环境里面，风和日丽的情况当中，我们认为我们还信的还行呢、啊。可是当风浪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信心何点的有问题。所以啊，有病的人都要去怎么去检查一下。那神的 X 光机啊，就是风浪。那你看你在风浪里面，你到底是做什么样子的处置？那第二点，风浪使人经历神的安慰跟同在。那门徒在惊惶当中，所以呢，他们摇橹甚苦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走到他们面前来，所以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里面，他就要安慰我们。所以在门徒的主观，好像耶稣在患难的时候他不在了，风浪当中他不在了。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平行描述里面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是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意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不见神，但是神看得见我们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只是他隐藏了他自己，要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生命的实际的状况。所以就是这样子，耶稣在哪里？耶稣不在我们身旁，就是往我们身旁 的路上。对，这是我们所信的神。那腓立比书说第三点，风浪使我们可以经历神第一手的拯救。那腓立比书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大家都知道，但是问题是你要做得到啊。你如果会忧愁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 什么叫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？那祷告跟祈求有什么不一样？祷告是我们与神的态度，就像我们今天诗歌一样，注目看耶稣。祷告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祷告可以不是话，但是你不能没有祷告。然后那这里讲到祈求，祈求就很简单嘛，就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叫祈求。那完了以后就感谢，还没得到为什么要感谢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个秘诀。这个秘诀呢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害怕，因为他这个秘诀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就交给神，然后告诉神说，主啊，照你的不照我的。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？因为唯有你感谢神的时候，你感谢他一切所创造，因为你说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他的智慧也高过我的智慧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怎么可以信任你自己所求的一定是最正确的呢？既然不是最正确的，你为什么不把正确的决定交给神呢？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，第七节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所神要成就的未必是你祷告的，未必是你祈求的，但是你愿意感谢神，那这个你所祷告神所成就的事情是超过你所求所想，而且让你怎么样意外的平安。好像我一定要这样我才有平安，但是神却成就的是另外一样，可是你仍然有平安。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啊，神的儿女们，你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交给他，不要限定他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做成，不告诉他，交给他，感谢他。所以在风浪里面我们得到的功课就这三样，如果你刚刚没有写在你的讲义你可以写。风浪在风浪环境中显明了生命的实情，风浪使人经历到神的安慰与同在，风浪使我们经历了第一手的拯救。然后第二点讲到我们在风浪中我们学习的能力，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我留下耶稣说的，好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那什么叫做神所赐的平安跟世界上面不一样？那到底还是不是平安呢？好，我跟你讲，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，神所要给我们的平安的能力还真的不是一般的，因为不是一个避重就轻的平安，而是一个举重若轻的能力，不是化险如鱼的确信，却是因主同在而能够履险如鱼的能力。所以平安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欢喜地面对未知的岁月，这是神他说我给你们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平安。这个平安不是让你没有碰见任何事情，而是让你胜过任何的事情，这叫做神所给我们的平安。所以因着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认识，所以当后来我们就看见后面的彼得他遇见神的时候，他遇见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，他反应不一样。因为在风浪当中大家害怕的要死，然后好像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像是鬼一样，可是却听见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所以当耶稣说是我，不要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所有事情从上帝来。哦，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，最起码也比麻雀重嘛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我们的神每天就在帮我们算头发，而忙着太忙了，以至于没有空照顾我们呢？我跟你讲，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挡的试探。当试探来的时候，他必给你们一个力量，使你们担当得起，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。我求神今天为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，给我们看见那个出路，那个他已经赐下来的出路，但是让我们能够看得见。所以 我们第一个在风浪里面，我们学习，我们辨明这是神的手，因为主说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在风浪当中，神要临到我们的事情，就经过，你要相信所有的事情不会是意外，每一件我们所遇见的事情都经过爱我们的神他主权的许可，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是都经过创造宇宙的神他智慧的计算，每一个临近到我们的困难都经过那位为我舍己的神他爱中的量度。所以在这一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三层的保障之内，所以事情才会临到我，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许可而临到我的。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走到耶稣那里去。你知道如果你在一个风浪在一个船上，然后看见救主来到，你应该第一个事情是怎么样？主啊，把风浪停息。但是很稀奇的是，彼得没有这样，因为他真实的发现，我的耶稣，我所信的那一位，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面，我也要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你让我也能够走上去。所以这个彼得他就走上去了，但是当他走上去的时候，好景不长啊，因为他看见风浪太大，就害怕，就要沉下去了。他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，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？请。我们常常可以有这样子的祷告，哦，不用太多的前置词、语助词，就说主啊，救我。哦，你不要怕别人听到会去救你，不会了，没别人没有能力了。那耶稣就拉住他说，你这个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然后第三十二节，在隐藏的一个神迹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我要问你，彼得怎么去的？彼得拽在水里面，然后耶稣拖着他在水里面走过去，可能吗？彼得再一次的走在什么风浪之上，与我们的主一同走到这个船上去了。彼得是人类第一个可以走在风浪上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训练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从如果我们从摇门徒们从摇橹甚苦到安底彼岸了哈，从挣扎里面，我们看见他遇见了神，因着遇见他能够有信心，然后那门徒就欢欢喜喜的接他上船，然后船就立刻到他们所要去的，哎，不用划了呢。你们发现立刻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就说这一个神迹有许多平行的经文，那平行的经文记录在耶稣一上船，地方就到了。然后所以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竭力的摇橹呢，还是我们应该要寻求神的同在？第二个，我们从恐惧到依靠，因为经历我们才能够有生命，因为经历了我们知道我们在靠着神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怎么样行走在风浪之上，我们从有限可以到无限，因着信靠我们就有盼望。在这个最小的事情上面，我们都能够知道在这个在今生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神，在永恒里面我们更是可以靠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位阶不对啊。如果你要明白你的今生，你应该是在从天上来看，如果我们在神的右边，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，知道至终神要领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才愿意把我们在今生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定睛看耶稣，我们在我们今生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选择我们依靠他。所以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做的结论就是，我们认识命运的真相，就是上帝的计划。 信靠神，因为上帝在风浪中他仍然有恩典。信任神，因为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为你为我而有的。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我们介绍一个新朋友，他叫做斯比夫，然后这段的英文讲的就是，当信靠主要付上代价的时候，我仍然喜乐，因为我能信靠他。他是一个在18世纪，他是个非常有名的律师，他非常会经商，然后他很多的钱，然后他是教会的长老，他非常爱神。然后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意外的事情临到他，他盖的许多的产业在一夜之间全部被烧掉，更有甚者他独生的儿子猝死死掉了。就是在这样子的困难里面，这样子的困难当中，他心里面想说，那我们就一家人，他还有四个女儿，好，一个妻子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大西洋那边，刚好那个穆勒要在那边办布道会，我们去帮他忙。结果临要上船之前，他们有一个公司有一个紧急的业务，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去，所以就只有妻子带着四个孩子过到那边去了。结果哪知道在那天的晚上，那他们的游轮被另外一艘法国的船拦腰撞击了，以至于他的妻子，他跟他四个女儿，他妻子到达他大西洋彼岸的时候，发了个电报来告诉他说，只有我活着。于是我们的这位弟兄，他立刻搭着船要到大西洋那边看他的妻子。当船航行到这一个他四个女儿葬身的海域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歌也是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的这首诗歌。那这是他写的，然后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我心灵的安宁》。弟兄姐妹，我愿今天神也告诉你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也许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信耶稣，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求神，你将这风浪挪去，可是我们怎么祷告，风浪就是不挪去。今天我求神对你心说话， 因为神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平安。请你记住，改变的力量是从神来，但是得改变的意愿是从我们来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对神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我有一个呼召。若是今日你就是那一位，你愿意求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赐给你力量，你听见神说你来吧，你也愿意把你的后面的结果交给神，让他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运行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我邀请你，现在我们在唱第一节的时候，我请你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
我是享平安，如江河
举完手就可以放下。
有时与悲伤是浪滚，无论何环境，我以梦作引领，我心灵的安宁。
祷告，天父，还是与众人一同听闻你对我们的心说：“你来吧。”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实在在困难里面，求神你挪去我们的困难惰使。但是主啊，求你今日你更新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看见这一位风浪的主，我生命的主宰，因为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加荣耀的旨意，主啊，你要赐给我们有一个可以超越风浪的能力。父啊，今日还是为自己，也为每一位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父啊，就从今日起，求你将这样子的能力，可以超越的能力赐给我们，好使我们在所有的困难来袭以前，主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仰望的是你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。你必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好让我们可以走得上去。你要做成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，到那日的时候，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奖赏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唱第二节，
撒旦虽来袭，总是连虽来临，我有主保证在我心，基督已清楚我近况，
当中这些福音的朋友，今天有人邀请你来，是的，也许你以前一直相信有命运这件事情，但是今天神告诉你，所有的命运都在他的手中， 命在神的手中，解决的方法也在他的手中。你愿意你的一生有一个荣耀的未来吗？你愿意今日有人能够负你一切的责任吗？你愿意不管明日如何，你因着相信神在的缘故，你能够毫无畏惧吗？若是你愿意，当我们唱最后唱这一遍的时候，我邀请你举起手来向神说，主我愿意，请你来帮助我。第二节，
山水来兮，总是连水来临，若求主保证在我心，基督已结束，我今空无人住，就为我流宝血，救赎我。
天父，我们将众人的心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。主，我求主你继续的，你施恩引领我们。主啊，好让我们虽从你那里蒙受一个属天的呼召，然后你留我们在世界，我们每一天我们愿意向天而去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分组讨论。那徐哥这边带一组，差不多5个人左右啊。马长老，请带这个我的右手。